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在12月4日星期六上午召開題為《中國的民主》的發布會，一開場就強調中國民主的本質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以完整的制度程序實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亦就是說中國人民可以透過人民代表大會有效行使權利，經由政治協商制度在中共領導下實施多黨合作，於是可以有效避免議而不決、決而不行同一黨缺乏監督、多黨惡性競爭的政治弊端。新聞辦亦都同步發布《中國的民主白皮書》，該白皮書全文超過20000字，分五大段論述，就是中國式民主是由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全過程人民民主，並細數它的制度安排和實踐方式，而且吹捧這種中國式民主真實管用將為人類民主事業發展探索新的路徑。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9年在上海考察的時候提出，該白皮書將其定義為實現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相統一的一種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並且讚譽其為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中共透過白皮書再次強調，基於對專政的堅持，中共將依法打擊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各種犯罪行為。中華民主和專制互不矛盾，都是為了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因此打擊極少數是為了保護大多數，實行專政是為了實現民主。白皮書又說，中國的全過程人民民主既有完整的制度程序，亦都有完整的參與實踐，不單止結合了選舉民主和協商民主的優勢，還貫通民主的決策、管理和監督，涵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文明等各方面的連貫性，使到中國在各方面都體現民意，有效防止選舉時漫天喊價、選後無法監督的亂象。白皮書全文排比對象工整，但是通篇讀下來，分析人士說恐怕會令到很多生活在西方式民主社會之中的人頗感困惑，因為白皮書所勾畫的民主和他們的生活經驗大相徑庭。記者會上面路透社記者就質疑，美國政治人物當選之後要接受選民的問責，做不好下一屆會被換了下去，但是中國選民即使對人大代表的表現不滿意，亦都無法藉由投票令到領導下台。對此的質問，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就回應說，民主的發展要根植於本國歷史文化的傳統，通往民主的道路不止一條。接著話鋒一轉，他轉而批評美國的民主制度，他說美國政治人物是利益集團的代理人，而非代表選民和國家的利益，為了選舉可以隨便許諾，當選後就很少兌現。
他們表面上受選民的監督，但只要當選，選民就拿他們沒有辦法，只能等下一次選舉。這種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休眠期，只有競選時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在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中国人民不喜欢更不需要这样的民主。
田培炎又说，他们表面上是受到选民的监督，但是只要当选，选民就拿他们没办法的，只能够等下一次的选举，这种只有在投票的时候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的时候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在拉票的时候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中国人民不喜欢，更加不需要这样的民主。田培炎全言不提罢免权的设计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网民的热议，部分网民嘲讽他指鹿为马，针对中国所发布的民主白皮书，微博网民纷纷在人民日报、央视和新华社等官方媒体的微博贴文留言表达意见，部分爱党爱国的网民留言表达支持，高喊中国的民主是人民民主，战胜疫情，凝聚民心，中国人真是了不起。但是亦都有网民语带讽刺写着，包含最民主，指鹿为马你最叻。还有网民质疑说，官媒在留言区设定 精选评论，并且将负面的评论都删除。这些是在这里他怕什么呢？除了内容，这份白皮书最瞩目的是他发表的时间赶在美国的民主峰会之前。美国政府早在11月下旬宣布，拜登总统主持的线上民主峰会将在12月9日至10日登场。但是尴尬的就是，全球包括台湾在内的110国都在受邀之列，中国就未受到邀请，引发中国外交部火力全开，痛批美国举办峰会是复活冷战思维的危险行径。为了同美国一别苗头，北京在12月2日召开了一场名为中外学者谈民主，什么是民主，谁来到定义民主的座谈会。与会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骆玉成透过支持暗批美国。骆玉成说，个别国家以民主领袖自居，人为这样将世界各国分成三六九等，贴上民主和非民主的标签，对各国民主制度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些是假民主之名，反民主之实。隔一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再加码，批评美式民主就是金钱民主，在国内是欺骗民众的把戏，在国外是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工具。
81%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面临来自国内的严重威胁，这再次说明失去民众支持的美式民主早已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赵立坚说，民调显示81%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民主面临来自国内的严重威胁，这次再讲明失去了民众支持的美式民主早就已经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外，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亦都早在今年4月同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成员视频交流的时候就讲过，民主不是可口可乐，美国生产原浆，全世界一个味道。对于中国从发布白皮书、举办研讨会到外交系统一系列的炮轰举动，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黄信贤认为，中国的意图不单止要反创美国的民主峰会，而是要同他争夺关于民主这两个字的话语权。
这是美中之间继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战略竞争、军事竞争之后的另外一个战场啊，就是价值跟话语权的竞争。这个部分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尤其是疫情之后，美国内部的很多的社会问题的爆发，中共他都一直想办法去做对照。
王信贤对美国之音话，这些是美中之间继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战略竞争、军事竞争之后的另外一个战场，就是价值和话语权的竞争。这个部分的论战其实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尤其是疫情之后，包括美国内部很多的社会问题的爆发，中共都一直想办法去做对照。学者普遍认为，威权色彩浓厚的中共政权转身以民主叫板美国，只能够达到大内宣的效果，大外宣成功的可能性很低。正是在台北访问的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讲师宋文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领军的西方国家逐渐形成扩中围堵阵线之际，习近平喊出同西方不同调的中国式民主，仍然可能令到其他威权乃至民主程度不成熟的国家产生共鸣。
当然也间接对这些国家有一些威吓效果，因为大概也跟他们暗示说，如果美国办这个民主峰会一定像是在围堵中国的民主论述和政治体制的话呢，当他们围堵我说，可能哪天也会轮到你。
宋文迪说，当然也都间接对这些国家有一些威吓的效果，因为他可以同这些国家暗示说，如果美国办这个民主峰会，一定意义上面是在围堵中国的民主论述和政治体制的话，当他们围堵中国的时候，可能哪一日也都会轮到你。中共除了用外界难懂的全过程人民民主词汇来到反驳美方民主外，宋文迪分析，中国近年亦都摸索出一套软中带硬的策略来到应对西方的自由主义和国际秩序。他说，中共会避免正面抗议，然后套用西方的词汇，稍微加转换之后，以偷换的概念来到陈述。例如，中共明令禁止国内舆论传播西方的普世价值，但是又创造出全人类共同价值这种词汇来到同美国抢夺话语权，这些就是一个例子了。王信贤又表示，中共极力包装的 中國式民主仍然不脫共產主義所強調的集體式民主和實用主義，例如《白皮書》之中以擺脫貧困、走向共同富裕作為標準，指稱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都同標榜個人主義的美式民主有著難以離合的差距。以上是美國之音文東台北的報導。